师兄们好啊，老师好，今天晚上继续学习啊，《六月论·明心见性》。
禅宗最重要的是师资，学人之所以能训语开悟，全赖明言老师从旁扎逼锤炼，相机提示点破，否则业障众生，玄关紧闭，石锁难开，自力参取，谈何容易？但是现在师资如此缺乏，哪里去寻这大手笔宗师来赤诚善巧为人？所以一些野狐精都用一句人云亦云的刻板话头，念佛是谁，来极以藏身。你如问他如何是佛，他叫你去参念佛是谁，你问他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什么，他也叫你自己参念佛是谁。总之离开念佛是谁，即无有开示。就这样上行下效，把个禅宗搞得徒具虚名，一团污糟，宁不痛惜。老师您请。
好，我们接着说啊，我们这一章节是明心见性之正程，就是如何能够让自己能够明心见性。就是这个上师首先说了，这个佛设置了很多方便啊，禅宗是第一要门，禅宗是最简便最迅速的方法了。从佛开始在法座上拈花迦奢微笑啊，已经给我们现身说法，对吧？那个时候就已经证实禅宗是最简便最迅速的方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妄想执着如果像过去古人一样的，是吧，没有那么厚密，我们现在靠直指仍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最快的方法。还有说禅宗它是佛教的正宗，它微禅宗独成宗门啊，这个其他的就跟他都路数不一样，他是一道门就是一支子就过了，是吧？那其他的都不一样了，像我们还有个手印咒语啊，还有什么观照啥等等，对吧？还有很多，但是禅宗它过去堪称门风高峻，气势磅礴，人才辈出，气象万千，宗门独成啊。这个上一次我们也说了，是吧？纵情活杀啊，祖师他就是这样生龙活虎，有这种气派，有这种手段，有这种底气，有这种本领，有这种相机提示的这些点化的这个妙手，是吧？这个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上节课我们都说了，是吧？我们今天再接着往下说，这样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禅宗太好了啊！尤其是中国，是吧？在后来这个禅宗很有一段时间是兴盛的啊。一开始是靠子子，后来那个就是靠参话头啊。虽然很好，但是现在呢，那一会儿我们可能能看到，如今禅宗为什么不盛行，是吧？必定有它的缘由。我们今天再接着说，还是禅宗这部分，再接着往下。那既然说禅宗独成宗门啊，遍天下都是行禅的人啊，成了一种风气。什么上至什么朝野，是吧？上至皇帝朝野，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很那什么呀？那当时那个人，可以说当时的那个人嘛，他那个根性就是那样的啊。但是禅宗最重要的是师资，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禅宗最重要的是师资，你要有老师啊，有这样的上一回我们说的那样的老师。学人之所以能迅速开悟，就是迅速开悟啊，全赖明眼老师从旁扎逼锤炼。 也就是说，那过去在参禅的这个过程中，或者是子子更别说了，离不开老师。参禅的过程中，你到哪儿了，明眼的老师他都能够一眼洞穿啊，他可以知道你的心情啊，你到哪儿了，知道你那个机啊，所以他可以痛下千锤，逼迫你用功，反复锤炼，精炼你而至于纯熟。这个机很重要啊，这就说什么全赖明眼人从旁扎逼锤炼，相机提示点破，你看准你绝不会放过。我们上节课也说了啊，就看到你那个一丝悬的那个记着的那个东西，对吧？你那个抱得很紧的那个东西啊，还有那个就看到你那个就差那一点点，明明你那个用功啊，自己到了那个煞有其事啊，他心里边很急很怯很怯，但是你不知道咋办，那就靠你的明眼师明眼老师在旁相机提示点破，否则业障众生玄关紧闭，世所难开，自力参取谈何容易。业障众生就是指的不失本来之众生，就是一念认明妄知取舍的这样的人，因为他那个由根本无明细着，还有这个知抹无明的这种知取可以说他是玄关紧闭。他虽然口头上说我要什么明心见性，哇呀我不顾一切，但是他自知的知啊，自己的知，自知取舍，在那儿取舍抱的那东西，好东西坏东西抱了一大堆啊，比如说抱着法，抱着什么那个镜是吧，这个就是哇自知取舍啊，这个东西他在这儿就可以成为什么玄关紧闭。我们就说他这个状态啊，他那个那一道门他就打不开。明明知道他那个地方有一道门，或者明明知道那个窗户纸，就这个东西他通不破。我们说这个玄关紧闭就是指的是那个机还没到。我就刚才说了，哎呀那个窗户纸那个门就这个东西他破不了啊。此机一个是难治，难到这儿啊，再一个这个老师呀难遇这样的学人。啊，所以你看看参禅的非常多，但是能够悟道的人远不及那个没悟道的多嘛，是不是？那这个地方能把握能洞察你的心机啊，就是学人的这个机啊，这个很难啊。智者一言击中学人之中，一句话正好打到他那个抱得紧紧的那个东西，甚至是隐处，是他那个隐隐的那个东西，他自己不可能发现，因为他不知道回光，是吧？那智者意境一言之击中学人的智处，停止的这个地方啊，能令其狂心顿歇。那狂心顿歇，那就是玄关打破了，是不是？那再说这个是玄关紧闭。啊，那也是端赖这个师父明眼，和平常扎逼锤炼的这种督促。再一个就是能够看准那个机，要破的他那个痛处呀，那个痣处啊，三点水一个袋啊，那个痣处。所以说这个思索难开啊，那众生那就是妄知坚固啊，劳枯直这个以往难破。很难破，很难破，而且这些学人呢，他都不知道往哪儿用功。本来就是我们修行，只是为了让我们放下，歇下狂心，从而回光悟道。但是学人他并没有这个，回光的这个从来没有过嘛，就是破门的，把这个门踹翻他，把这窗户纸捅得。正好能破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说你看失所难开， 玄关紧闭，这个就是业障重生吧。啊，但是现在就是缺乏这样的师资啊。上师感慨说，但现在师资如此缺乏，哪里去寻这大手笔中师来赤诚善巧为人呢？而这样的师父，他浩浩而来，就是可以说独辟蹊径，就这一条路，就是来善巧为人，就是来为人呐。哎，说赤诚，赤诚的意思就是说，哎呀，真挚坦诚，那雪样的，就是呕心沥血样的这样的真诚嘛，对不对？极其真诚。有时候上师用那个通诚，通交通的通，诚挚的诚，就是最上的那个诚挚了，知道吧？这样子大手笔中师来赤诚善巧为人，所以一些野狐精都用一句人云亦云的刻板话头，念佛是谁？原来是祖师是钻炉炉的活泼泼的啊，手段各异，对吧？风格不同啊，痛下前这也好，绵绵细雨也好，哎，等等各种手段是吧？当时人是这样的呀，那些祖师的，我们都从过去的古书上见到过这样的描述是吧？子子，那一定是他自己，至正，自有见地，也有这个功夫啊，也有手段，这都得有，是不是？那后来呢，按照上师说的，就是说你没有这样的师资了，也就是说不出人了，不出这样的人才了，大地为学人的这样的师资难寻啊，那咋办呀？再一个就是学人也逐渐用直指不灵了，妄想执着太厉害了，所以又抛出来一个什么呀？念佛是谁？参话头，这样子把这个念佛是谁用这种方法，因为他子子的手段呀、见地呀，或者那个修正啊、那个功夫呀、什么手段都不及了，是吧？就把这个念佛是谁一下子就抛给学人，记忆长深，你看看。所以一些野狐精用一句，为什么这么说？狐狸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对吧？疑呀，他自己都在疑，而且疑得很出奇。你看野狐精，不是一般的狐狸，对吧？用这样的手段来记忆长生，来伪藏他这个身份啊，是不是？你如问他如何是佛，他叫你去参念佛是谁，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他没有这样的修正，是吧？他没有这样的为人的这种见地也好，功夫也好，手段也好等等，那他就说，那你去参嘛，很方便啊，就很容易就告诉你，这不就是学吗？对不对？并不解决问题嘛，是吧？如何是佛？他叫你去查念佛是谁，你问的啥他都叫你，就给你一句，念佛是谁，自己查念啊。你问他，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那是什么？学人他有这样的疑惑呀，那然后他也叫你自己去查，念佛是谁，这就是说不解决问题啊。那学人带着疑问还参念佛是谁？应该说念佛是谁是自起疑情笼罩的自身，别的妄念都不起啊。那现在学人有了，这都你看看，这个疑情起不来，他还问，那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 那是什么？这样的谁来替他那个什么提点，是吧？你看上师说的，哎呀，可惜嘛。总之离开念佛是谁，既无有开始呀。除了这一句让人参见，那哪个不会说，哪个都可以为师啊，对吧？既无有开始，就这样上行下效，就这样，也就是说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从太虚大师那儿可能就是这样，是吧？就这么说，是吧？哎，把个禅宗搞得徒具虚名，一团雾罩，命不通心，那就说明一个是人的根性不行啊，再一个就是说，哎呀，这个法它总归是应这个众生的这个机而现的嘛，所以后来就是搞成上师说的一团雾罩了啊。本来圆圆老人是首推禅宗啊这种方法，原来他都说过他想接禅宗啊，因为他一辈子都在提倡明心见性啊，所以我们时常会见到上师直指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更不及以前人了啊，还好我们有心中心，我们靠的就是手印咒语，而甚至这个二主他原来在他那个时代还是那是让他的弟子一门深入，都说绝不挂禅宗招牌啊，他这么说的，我们修密的，我们的方法一门深入嘛，我们的方法是手印咒语，坐上怎么念啊，怎么吃咒，坐下怎么观照，这是心密的修法呀，就是我们心中心以禅为体，这个我们照样是学心中心的行人，他能契合这样的般若智慧。哎，所以以禅为体嘛，我们一开始上师都告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啊，总是这么给大家指指，就让大家一开始不要着相啊，从不着相这儿下手，这就是心力的修法。坐下观照也是让我们直接断，是吧？不着相啊，对景一起念，就马上斩断它。你看，它都是直接来的。我看有很多师兄弟也契合这种方法啊，学会了。关键是怎么样能起自己的智慧，体会。初期智慧这个时候，哎呀，再别放松，把这块弄清楚，你自己就知道怎么用功了。你学会了用功，那就是说有没有老师啊，有没有什么，你自己会用功了，那就是你自己能够正行啊，啊，这样子啊。我们也是总是这么说，但是有些师兄弟可能我觉得他还是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一头雾水啊，急得够呛啊！尤其是在群里聊天，有的师兄弟说：“哎呀，他们有的能会意，有的不能会意，这就着急啊，这很着急。”但我觉得你要还是弄清楚嘛，啊，参究清楚，怎么用功，坐上怎么用功，坐下怎么用功，要把这个方法掌握住，不会问问齐老师问。一直看主事开示怎么关照啊，搞清楚啊，或者我们在这儿聊啊，就这样子。你不要小看，你今天能够在这儿会议了，一辈子的收入，一辈子的收入啊，一直是怎么用功的呀啊。好，我们看第一段大家有没有还有问题。
师兄还打字问老师。回光是回光返照吗？
回光就是回光返照啊！你原来都向外照，你知道吧？你那个心是向外攀援，向外张弛。现在我们要回光，回向内心看。
师兄听到啊，这个禅宗他这个穿话头，之前老人那里讲的是大回春稿，禅师那时候开始才写出来的。
后来啦。那都不行啦，直指不灵啦，再直指他也不能气，不相气，又想了个好办法，
对对，换了一种方式啊，
你说那疑情那么重，能直指能行吗？不行啊。
那即便他这个穿话头当年能行，他也是，还是说他能真的是去按这个话头他去参的啊？现在我们。连这个话头也觉得就滑了。
哎呀，现在人就是说 你一个问题能有一百个答案出来。现在的人多灵啊，四肢变通，一看就知道那些都是失神用神，在道理上会跟过去的人不一样。
对对对，
他的心地，他心他盛不出来，他说不出来，他不知道，他那个就在那个玩那个道理啊那个地方啊。说那时候人玄关紧闭，失手难开，就我们学的时候上师也是骂，对吧，也是哎呀为失所难开呀，就是说玄关紧闭嘛，还是一样嘛。嗯，看来呀也好像呀这自我也在那用功，也在那儿关照，也在那儿做什么放生啊什么，反正都就是那时候也是那样子，大多用功先起是放生，也去护法，也怎么怎么，也是不弃嘛，自己也不止一套，好多套呢。现在知道上师说的就是苦于拨不动，就是拨不动它，
这就是自己那个惯性啊，还就是那种思维啊，
东西死死的抱着它，东西那个石有的那个抱的可紧，都是这样。那我们上人昨天前天忘了，昨天你看那个师兄他苦不苦，他多少年了，七八年了，那个自见还是原来的，他认为对的那个东西还在那起作用。
不过像昨天你跟他讲的那个程度，我觉得他是多多少少他应该会，
他知道去他那个应该再看看，因为当时说的时候还是拨不动他，他不承认，他不承认，
对，
妄念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他不承认，就是他那个东西还在那牢固的很了，那就去看看书吧，下一回再见的时候再说。
对对对，
就是很清楚他在那抱着那东西，
嗯，
就是想着靠打坐把那个东西铲掉它，把那个妄念，那个妄念一直起啊，他怎么会不起了，将来以后都是没有用，他为什么要灭了它呢，不住它，那个就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一切一切就是那些色相什么都是虚幻的，他还是在这个地方没有突破。
他那种环境下打下坐了，按理说呢真是也是非常用功的一个事情。
他很用功啊，
对，
他很用功啊。
对，看吧，他肯定还会跟着大一来了，到时候
他想来就
对，
可能有机会，有可能遇见那个关键的时候不放过。好。
那师兄们这一段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继续学习。那老师，那我们继续了啊。
哦，好了。
假如这也叫你自己参，那也要你自己参，要你宗师何用？其实说穿了，不值一笑。原来所谓宗师者，自己并未豁开正眼，也是个睁眼瞎，你叫他方便善巧为人，岂不是叫瞎子去做窍媚眼吗？如果有一二位明眼人说不用如此参，可改用直指法，直指他如何是本来面目，叫他当下见性，他又毁谤你是野狐禅，因为他自己用功数十年没有消息，就疑惑他人亦不能见性，更或还要说祖庭所传，参禅要参念佛是谁，哪有用什么直指的，这叫己既不能又疑他人，禅宗如何能不衰颓消沉呢？其实禅宗古来本不需参什么话头，而系直接指示的。老师您请。
您念得很好。哎呀，我们再接着说啊。就是上师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对吧，说师资如此之缺，找不到这样的善巧赤诚为人的这样的宗师，就遇不到，没有啊。但是上师呕心沥血一辈子在说这个明心见性， 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你就可以看到上师这一期他早知道这个现状，从太虚大师到后来，别说我们那儿，就说上师那个时候上师都这么说话，对不对？上师早都暗含这个直指啊，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他就是这样子平常而指导这个学员的啊。嗯，看啊，假如这也叫你自己禅，念佛是谁？那也叫你自己禅，念佛是谁？要你宗师何用？你不看来人自己，这个学人是个什么样，你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方便，是吧？你给用什么样的方法啊？学人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都是禅，都是禅，他本来就那一句话头都没有说那个疑情笼罩着全身，全体都是疑情，那不用说，那他自己就禅了，他不会问刚才说那个话，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我禅个什么啊？那是什么？所以上师说啊，那你要都这样，那一句话谁不会说？小孩也会说呀，对吧？那要你宗师何用啊？其实说穿了不值一笑，哎呀，不是说你用那个野狐精的那种手段，哎，还想当老师，还自己不踏实，不到那个什么嘛，不到这个为人的这个地步，还想干这件事儿。现在也有啊，就行不行我都要，哎，我都要，一般都是我要弘法，我要弘法，但是你自己也要心里边踏实啊，对吧？嗯。上师说的也是，因为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嘛，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啊？能不能一句原价卸脱学人的这个心中自疑啊？能不能啊？啊，如果不能，那你自己还疑着了，你还掺和啥，对吧？上师就是说这个意思啊，不仅是说过去的，我们现在的可能还不及当时的那个情况呢，大家纷纷的。都要这样是吧？嗯，好好用功嘛。嗯，其实说穿了不值一笑，所以你看上师说你那个东西我早就看透了，不就野狐精的那一套是不是？嗯，原来所谓宗师者自己并未豁开正眼，也是个睁眼瞎。嗯，你看他说的啊，也有那个坐那儿也是讲法，也是怎么样，心里边不踏实，我说的意思，心里边不踏实啊，就是我们那个心没死透，没死透，他活起来的时候半死半活的，那当然掺着东西了，就上师说的，并未活开正眼，也是个睁眼瞎，你叫他方便善巧为人，岂不是叫瞎子去做窍门眼？他本来是个瞎子，你看他的眼睛无比妩媚啊，娇媚动人，还要这样子，他能吗？他做不到啊，对不对？如果有一二位明眼人说不用如此禅，这个就是上师，我觉得这个是上师彻底为人的，他自心呐，他就是这么样的想的，是不是？就是说他自己，你看虽然他不这么说，但是我们看上师一辈子在倡导明心见性嘛，当然上师他自己不会说，你想想我们那个千难万难的向上师求法，上师都说哎呀我现在不传法了，这么多跟现在的人完全不一样，对吧？那现在人一个妄想一个妄想，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打出去了，你看看多少年上师不传法了，那时候都隐了嘛，隐居了嘛。那然后一封信一封信，大家可以看到吗？当时上师也就没有说你来请直接传给你了，没有嘛。上师这么做他自有他的理由，那个鸡不成熟的时候他不会那个。你看如果有一两位明眼人说不用如此禅，可改用子子法，子子他如何是本来面目，叫他当下见性，他又会当你是野狐禅，估计见过嘛，经历过或者是怎么样，是吧？ 那这个野狐禅是说自己妄称开悟，心里边并不踏实，并没有豁开睁眼，而流于歪门邪道的这样的邪僻人，就是说自心还需参究呢，自心还需向自心用功呢，就我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心并没有死透啊，自心还在疑着呢啊，那怎么能行呢？没有，上次还往下说了，就是说因为他自己用功四五十年，你看看从这儿告诉我们，过去参禅的禅门里边的人纷纷用功啊，用功数十年没有消息，为啥？上师说的意思就是没有师资嘛，因为他自己用功数十年没有消息，不能豁开真言，不能能所顿断啊，你不能那个顿了生死，就疑惑他人也不能践行，更或还要说主听所禅，参禅要参念不是谁，哪有用什么指指的？这个地方是说他自己本来就是瞎眼看，是吧？还要为人自己用功数十年还没有撤了，他自己就这么，他也觉得很用功啊，对吧？那当然他疑惑，哎呀，我都这么肯用功啊，我都没有那个什么，就心里不踏实，嘴上这么说，他心里还是不踏实呢。就疑惑他人也不能坚信，咋可能了，我这么用功了我都不能坚信，我的根性不亚于他，对吧？我都不能坚信，那他就对别人也这么揣度啊。更或还要说祖庭所传，参禅要参念佛是谁，哪有用什么指指的啊，说你看看从多少年来都是参禅的，都是参念佛是谁的，哪又用什么指指啊，这怎么可能啊，现在的人怎么怎么样。但上师说的，你看他上师指导这一班人，就是他的后辈，他的弟子里边有气禅的嘛，他这一辈子遇到的有气和禅那个根性的嘛，但是我们还是说修心中心，手印咒语这么用功干什么呢？修行是干什么呢？那个体就在那儿，从来没有减少也没增加，它本来就是，它就在那儿，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但我们修行干什么？让我们放下这些妄想执着松动，让我们妄想执着松动，那要是一遇之机，那绝不会放过呀，那有时候就是靠自己呀，一句言下他能够撕了那个我所，他就能够认识真心，确实是这样。上师说这叫己既不能又疑他人，我自己做不到的别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又疑他人，禅宗如何能不衰退消沉呢？其实禅宗古来本不系禅什么话头，而系直接指示的，这个前面我们说了，从释迦牟尼一直到后边，他不都是这样指示吗？对吧？到六祖那都很明白的，彻底的为学人指示，是这样的。这个禅宗没什么多少道理好讲，上师说的就是那种现状，当时的或者是在他之前的那些禅门里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师兄们看看，老师这一段也讲完了，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总体来说，就是现在这个禅宗，它肯定是过去那时候，不管是学人也好，还是这个师资也好，肯定是大不如前了。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众生来讲，还真的有幸能遇到老人，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就是
我们靠六阴一咒，靠这个手印咒语修行，放下了，靠明眼人，点睛了，要不是我们能到今天，没有上师。
对对，真是无上的福报，这感觉，要不然这感觉这哪有出头的机会，也就一点这种机会都没有。
是的，是的，是的。有些人他们接的新中心的学人，出口不逊，就是说，口出狂言，说的那说话太大了，不是啊。
最起码他有实际打坐实修这个体悟在做基础的，他不是说你空口说说，就像那个释老师不是经常说那什么吗，说那个狂禅那一部分人，
嗯，说话就是人家一听人家不爱听，不真实，这么说吧，他心里没底气，有点飘飘的。我们那天在那个哪儿聊天还是大家看到了上师说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对这个哎呀趋之若鹜，都觉得很那啥。但是为什么要修行啊？为什么要有正知见呢？这个正知见你可以从这个上师的著作里啊，佛经啊什么的树立自己的知见。这个修行可是谁也替不了你，对吧？这个时机理地，这个靠你自己修正啊。嗯，
给师兄们看看，刚才有师兄那个互动的啊，念一下、嗯。为了求这个法，整整十年在求，又在五台山跑了好多次求法求师，现在又在寺院打扫厕所做义工才求来的。我要如此珍惜，拿命放下修这个法院啊！感恩老师，他是说他的情况啊。
你看看这个分段，我看许连春分的挺好的，这一段就分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学人用功要迅速的开悟，速开智慧成佛，要这样，最重要的就是师资，靠这个他的师父在旁边提点、提示，开诚布公，就是赤诚，这样的能够为他卸掉他那个包袱，把他那个东西，他执着的东西给他卸掉啊。这是说的是应该是这样。再一个，第二段说的就是说，有很多就是说他自己自心未安，自己自心都没刺透，然后。也想干这件事儿，哎，就是说不能为学人那个抽丝剥茧啊，或者怎么样，是吧？就是说不能让他放下，把他的那些执着的那些东西让他放下。当然有学人自己用，当然是学人自己用功啊。那一用到火候的时候，也得或者他自己看书，或者是真的遇到这样缘了。如果你是个瞎眼的，那你可能从另外的一个又给他绑上一个东西，给他添加了一个东西，使他更加的那个，比过去还要着相，还要那啥，那你不就害了他吗？对不对？所以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就是个瞎子，你还要做个翘眉眼，还要把你的眼睛就是怎么样整形整好的啊。这就是批驳这样的，所以这个法门的衰废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出现啊。你再一个，我觉得就从我们后辈来讲，就是说明心见性大家不能接受嘛，一说这个他还说你怎么怎么样，对吧？嗯，到现在还有人攻击这个事儿，他确实现在有这样的根性的人，上师观察到可遇到吗？啊，这个确实能够为学人能够解脱啊，所以上师极力就这么难，再那啥，他这个意志都没变过，就是他这种为人的这种胸怀啊，就这样的心，他一直都没变过啊，是这样子。你看看大一祖师是不是一看那种风范，嗯。
我就看那当年他那个介绍，他不是去那个出家了嘛，然后那个他的朋友，然后还有带着他两位夫人说一块儿去劝他，劝他回来嘛，哎，劝他，结果反被劝他两家夫妇同时出家嘛，就是那个还新闻了当时，嗯，
当时他是在太虚大师那儿嘛，成立什么，
嗯，
叫联合会啊是什么？
对，有一个，对，成立一个，
记得了，嗯。然后他那时候就对江西那个叫什么寺啊，他
东林寺，
东林寺，对对对，他就知道东林寺的破败，他就要振兴。当时他还劝那个太极大师啊，还是 劝什么谁啊，反正就是说就算是同门吧，共同发心兴建东林寺。当时他那个心发到那儿以后，他就立志发心也要出家了。就是那个急不可待，就是心已经到那个程度了，要发心而复兴那个东林寺，他马上就出家了，而且劝了好几个人，但是那还是因缘不尽嘛，大家都没有像他那样的大心啊。后来这个事儿不得不放弃了，就是这样的。
他们同时出家的几位师兄弟，我都取法名大智和大勇，对，
大悲大愿，大
对，
对对，就是这些。
每个人对应的就是好像就是一位菩萨那个那个发心那样的。
当时他就是为了复兴那个谁东林寺，现在的人做不到，死不掉，那心发不起来。我突然想起来了，比如说我们说小乘行人他是四果啊，以至到阿罗汉果，他都能够应无所住了，都能到这个程度了，他都不发心像菩萨一样六度万行，他发不起来，他不走这个路。就是这个我也觉得挺有感触的。原来我们说应无所住，大家都理解，这些色相都是虚幻的，这些事儿都是幻化的啊，我应无所住，就是发不起心来，来利益大众是吧，来六度万行，来成就佛的大事业。上师是这么说的呀，非常赞叹这样的人，就说只有前半截，如果说你只是能够自证自信，自心呐、能证到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守着这个保着这个，你都没有后边的发心，那你佛法只能说空，不能说妙有，你就弄一半儿。
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您那个在那个就是正体启用摆子，现在就是找到那个原文名字，不是修心中心秘法正体启用这过程嘛？那里边那个二祖都说的，就是您上次点的不是很明白嘛？他说的很清楚，分前面多少条是自利之法，对吧？后边多少条是说利他而自利，他要不然的话都不会这么说，先利他而自利的这种法这么说了。就像您刚才讲的，他生不起那个般若妙用来，他光是守那个空啊。他就没有那个真正的启发那个般若妙用，他就利他嘛，利他的同时他就启用嘛，对吧，也是后得智他启用，然后他才能这个过程中他才能利他的过程然后就自利了，要不然他就跟那个说小乘说怎么样，他自了汉自了汉，就是就说他们这种心理
要问偏空嘛，偏空坐在这个他认为的那个那这个是空性，实际上我就觉得他是空嘛，他就住在那个实有的那涅槃城了，有余涅槃。
好，老师，现在有一位师兄有个问题啊，老师我先念一下他的问题。老师，我平时觉察到妄念就放下，有时候是打了妄念后妄念觉知到就没了，有时候是感觉那个妄念若隐若现的就没了，这是念起就没了吗？
我看看啊，
在那个我接到问题，
你现在是修心中心的吗？
对，
不知道
师兄，你方便上麦或者是快速在文字区回复一下啊？
你不
是
体会的就是这吗？
刚修，他说是刚修。
那以前那个可能修别的法嘛，那个妄念若隐若现，就好像又有妄念，又没还没来得及看清它，它就没了。那不就是起了就没了吗？对不对？你描述的不就是这吗？你怎么移呀？当然觉察的妄念就放下，很好啊，就是这样啊。还有人问大禹祖师介绍在哪儿呢？那个哪本书有？有，肯定有。我说这个都肯定有。
这个网上是能搜到的，应该是可以
搜
到的。
前一段还有人贴。
他在公众号，我就在那个微信里边搜索，你搜索的话就是就可以搜到的。 行，那我们继续吧，老师，也没有问题了。
好。
如父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正相随，与墨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去处，止这与生事。宝智公大称赞，并十二时颂，句细直指。其十二时颂末二句云：未了之人听一言，指这如今谁动口，更为境界明快。南岳慧思大师记曰：天不能盖，地不载，无去无来，无障碍，无长无短，无轻黄，不在中间及内外。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老师您请。
我们说啊，接着说啊，如父大师云，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正相随，与墨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去处，知这与生死。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傅大师说夜夜抱佛眠，就是说我们这个佛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从来不增不减，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说众生迷惑的迷失不认我们自性的这样的众生仍处在这个无明中，他也是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也是这样子啊，起坐正相随，与墨同居止。起坐就是说起坐正相随，就是说起坐常相随，从来你起来坐的日常动用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常相随正相随，与墨同居止。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呀，我们话语之中或者是话未出口和这个言语之中啊，这个虽然相同，但是这些就是说我们这些学人呐、很可怜，对吧？他不认识啊，时时都在，时时都没有离开过你，你从来不认识。与墨同居止，纤毫不相离，说你从来丝毫都没有离开过呀啊。如身影相似，像什么呀，你那个身子和那个影子，哎呀看着一样啊，对吧，大概一样，他身是身影是影啊，就像这样，纤毫不相离啊，你有身就有影，有身就有影，欲识佛去处，知者与生似，你要知道佛的去处，知者与生去，就这能与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心，就是我们的佛心啊，就是我们的佛。说宝智公大称赞，并十二时颂，继续直指。现在我们前面通通都是上师说的直指，告诉我们直指，就是上师觉得正气我们的基，正气我们的这个根性的啊，这拿来说说。这个宝智公大称赞。和这个十二时颂继续直指，都是直指啊。其十二时颂末二句云：未了之人听言，知这如今谁动口？你未了的人，你听言，你这么听着，你听着，听着什么呀？如今是谁在动口啊？这个你不想吗？这个时候你不回光吗？啊，更为精洁明快。南岳慧思大师记曰：天不能盖，地不能载，那天大不大？地大不大？是不是？这个虚空进这个天地，也不能盖，也不能载，是吧？无来无去，无障碍。就说我们这个心，它什么呀？没有来去， 没有障碍，哪有障碍？无来无去是说我们这个心呐、啊，天不能盖，地不能载，都是说我们的心呐、啊，它无常、无短、无情黄，不是我们大家认为的。哎，这个现在我很烦恼，我们的自信，哎，我也找不到它，它肯定是需要我正德修正才能够有它，不是这样的，是说根本不是众生的这种念想，根本不是众生的这种思路，他没有来去，他那个地方也没来没去，只是什么呀，无形无相，这个色来而现，境来而显啊，他就是这样，就像镜子一样，我们说的你听不懂，就像镜子一样，这个镜子它本身它无形无相，它无来无去，但是它不断灭，它能照，它能照，什么物来无现，汗来现啊？那这个里边，这个镜子本身它没有长短，它就是干净皎洁。你看看，啊，它能造天造地，是吧？它无长无短无轻黄，给你讲这个了，不在中间及内外，所以大家不要在长短上较量了，还要什么样的？什么样子才是自信？那都是自己心里边揣摩出来，能照啊，自己能照啊，能自己这个意识心，这一个一念心就能照一个境界出来啊！别在来去上找了，别在这个心里我苦和乐上找了，不是没障碍吗？对不对？无常无短无情黄啊，没东西，不在中间及内外，它也不在中间，也不在外边，它无形无相嘛。是什么呀？超群出众太虚玄，超群出众就超出所有人的这种想象，对吧？超出所有人的，与大众与所有的众生不同，超群出众太虚玄，他那儿是空寂玄妙，空寂，但是并不是断灭啊。指物传心人不会，就是直指把这个心传给你，你也不会，对吧？就是这样子，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实际上没有道理可讲，就是把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呀？过来人他成出来的就是本来，就是本来，你听不懂，听不懂就修行啊。能弃入就弃入，不能弃入修行啊，放下放下，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讲啊，也没什么可讲的。
这三段很精彩的内容啊，
很精彩啊，我看到这段内容也很精彩啊。
你好，文老师，就是我呢，不想在这耽误大家太多时间。我想您或者是齐老师有没有邮箱？我最近有一小小的考证啊，不知道对不对，想发您的过目给看看，发到邮箱里边，可能在这说是不是忒啰嗦了就？
哦，
你在群里吧，师兄。
明天早起也可以啊，也不啰嗦，你就
啊行，那我就那个用两三分钟时间说了。这个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由于近年吧，有人对这个六字大明咒提出非议，也有人这怀疑出处，我呢就考证这六字大明咒没有问题。我呢指的一个唐朝，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觉得唐朝或唐朝以前的名家说的这个经啊最可靠，我就找到一个不空特别有名的不空翻译的，叫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他那个经里边呢是怎么回事？是在这个嗡巴咪贝咪哄这个嗡后边加上五个字，那五个字就是上品西地真言。然后上品西地真言后头呢是有那么几个字，就是摩尼，还有一个是波鱼的波，跟咱们人脑的头波头咪哄。我就怀疑这几个字就是六字大明咒，我就怀疑他里边所说的那个有情决定成佛真言就是上品七地真言配六个大明咒。因为如果把这摩尼波头咪哄用现代的这个语音念，肯定跟唐朝是不一样，但是肯定会类似，是吧？那么就跟咱们这个 原因是师祖传下这个 Om Mani Padme Hum 发音类似，而且这些字呢也都是音译的带音字，这个带音字呢写法也类似，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经里边呢提到了这个曼陀罗的画法，就是那个坛城的画法，是画一个。
你说的都是唐密啊。
对，是就是那个这个佛经里边，就是莲花上面有画个宝珠，还有火光，这正好就符合了这个他那个 Om Mani Padme Hum 翻译成的是莲花宝珠的意思。有火光肯定是自性之光嘛，就是大明嘛。另外又是不空捐所自在菩萨问的如来，而这个咱们传世这六字大明咒呢，说是观音的心咒。原文上说呢，说这个是当得渡脱生死大海，到彼岸大涅槃，完了什么一切善愿的一时成就，这一定程度上呢也跟六字大明咒功德是一样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这里边的这个等于说他这内半拉那个咒就是六字大明咒，但是又不敢太肯定，所以来这儿呢想请您的印证一下。
我绝对不管是有人对这个元一老人传的这个六字大明咒有异议或者怎么样，我们作为本门的新密弟子都不应该生着一丝一念的这个，都不应该生一丁点的这个心。那外的成立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插言。那个需要一个去考证的。
哦、
你可以到大正经里啊，或者是怎么到唐历。
我这个经就是从大藏经里边这个就说找到的、找到唐朝的经文。我的意思就是把这六字大明咒在唐朝的经文里找到出处，这样呢也可以说使一些这个
学者。你什么经？你说的是什么经是吧？
他那个经文比较绕嘴，叫这个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是不空译的。
里边有介绍了有这个六字大明咒。
不，他那个里边是那个他介绍那个咒语啊，是一个上品西地真言加上另外一部分组成的一个咒语，但是那部分呢我觉得就是六字大明咒，就等于二合一的一个东西。
我们不会怀疑，就是元一老人从二祖那儿，二祖从大禹祖师那儿，我家的法本元一老人给的。元一老人也对个别的错别字做了修正。这本经就是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和六字大明咒。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我们就有这个元一老人传给这个，我们肯定是不疑的。当然你说从那个大藏经里边找到了唐密的是吧，那是唐密的一个修法。这个唐密的这个六字大明咒是哪个经？我说的是佛心经。你继续考证呗，你就是问齐老师他也不知道呀。
那就是说这个咱们元音上师传的这个咒是这个大禹祖师传下来的，不是跟那个诺那活佛学的是吧？
这是心密啊，这是汉传佛教印心中啊。你说的是唐密啊，也不是藏密。
那个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元音上师给齐老师的书信里边谈到了这个心中心法做那个变印。方便的变。这个变印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你没有受心中心法，
就是我也是想问的，您现在是第一个是
您现在是不是心中心法，
再一个就是对您是受心中心法的吗？
你要是不是那你就别问了。
我那个以前灌过顶，但是现在还在修六字大明咒，因为我那个手吧就是出现一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这个上座疼很正常，但是下座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吧，这无名指的指根这关节就是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也疼，所以我就想先缓一缓，好好练练手。
那胳膊
都难受是吧？
对啊，胳膊都肿了，你说了。
所以但是这变印
我跟你说，你既然受过心中心法，你一定有法本。
对，
心中心的法本佛心经有吧？
佛心经有
那个上师说的那个变印，就是佛心经里边介绍的那个定印，心中心的方便定印，那个方便印啊，你说那个变印就是佛心经佛说的定印，接的那个手印是心中心咒，那都是经里边说的，佛心经自己看见。
哦哦，你说是不是就是那个下卷说呢？那中指跟大指掐在一块，小指无名指。
中指放在大拇指指下第一节骨。
哦，
就是经上说的。嗯。
然后那个小指和食指、无名指是伸直的那个是吧？
对，是。
哦哦哦。那个左手还用不用掌心朝上待着那样？
你去看看经说的呀，看看佛说的呀，两个手都是手心朝上啊，它是重合的呀，掌心向上的。
哦哦哦，
好吧，
好好，谢谢魏老师。
师兄，我有问题想问你一下，那个您除了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原因之外，没有上新的新做，还有其他的担忧或者是什么顾虑吗？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新中心这个我绝对信，因为他这个旧本的那个经啊，我见过，就是照民国年间影印的那个，就是从那个日本又回流回来那个，都古文的，就是这个菩提留志印的这个法肯定是没问题。主要就是什么呢？我怕回去手肿了，干不了活，所以我就暂时什么一下，等这个。
那你啥时候不肿啊？
我想再修一个俩月六字大明咒以后，我连泡泡手啊，再活动活动关节，完了再。
你知道手痛不是个坏事，你知道这个事吗？
哦、啊，是除障，就是这样做的时候手痛，这我能忍，我就是下坐以后写字也好，干活也好，就这关节这就那样，我怕回头
那个干不了活。那你的业障，那就是靠这个方法去，就是修了心中心这么消的。
哦哦，就是这么消的是吧？哦，那您这么一说我就，哦哦，那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边就踏实了。那就可以继续修了，谢谢魏老师啊，谢谢魏老师。
嗯，那老师现在那个
到点了。
嗯，对，这个内容我们讲不了，有一些问题我们先解答一下。
哦，行行，我们是说，嗯，下一节课吧，最后一段正好。
好，嗯，那我念一下，老师，我还有个问题请教，心中心是心法，法理部分很重要，那心中心法是练习定力吗？当然他的方法是直接从第一义谛进入的，不理会妄念即是知幻即离，最后念所念空，但结印打坐本质是练习定力吗？还有这些疑问老师啊。
你去看我们心中心的法本，每一个手印都有每一个手印的作用。
师兄您听到没有，就是您是不是现在正在了解的阶段吧，应该看您这个描述啊。您都看过，哎，好，师兄请开麦啊。
哎，老师晚上好。
嗯嗯。
是这样的，我刚修习心中心法五天，那个法本还没有收到。
哎，
所以。
哦，对，刚才失明的上师兄是您的。
对对对。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对。
是的。
你说咋回事呢？
接着前面的问题问的。
对对对，您拆的非常正确，我可能还没有完全了解。
我们说第一印叫菩提心印、
嗯、
第二印叫菩提心成就印，第三印叫正受菩提心印，然后如来母印就善机陀罗尼印，最后如来语印，它每一个印都有每一个印的作用，这个是说它的作用。然后我们再来说修心中心，如果说你从理上就从知见上具有了正知见，你修心中心就是培养我们的定力，让我们放下妄想执着，就是这样。
是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从第一义谛来讲，其实业障本空。因为我现在打坐也遇到一个问题，我上
你能空吗？本空你能空吗？
我是空不了，我是说我从理上理解是这样，所以通过定力可能、嗯、就能有这个能力去把它空掉吗？
那这个定，我们说这个定、嗯、它就是不出不入之定啊，
对，
就是佛心， 是智慧。所以我们从各方面，刚才说，哎呀，菩提心是吧？称菩提心，成就正慧菩提心，等等等等等等。它每个印有每个印的作用，这些就是为了让我们契入佛心吗？就是契入这个不出不入的大定吗？
嗯。我现在打坐，老师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结印打坐的时候，因为手也有一点疼嘛，然后还要那个念咒，念咒的时候可能就比较紧，我在尽量的放松。
哪儿紧？
是我手印是就越结越紧，然后就整个就比较紧，有的时候会有点崩头，然后因为我平时
啥叫崩头啊？啥叫崩头？
就是头上很紧、
哦、
我自己感觉我就不是很放松、嗯、因为我以前也打过坐嘛，我以前打坐的时候
就
很放松。
你那个手紧，它是你是怕它那个手印比如说编排的那个松动了、啊、有意的紧呢、啊、还是一念咒它就紧？
嗯，我想一下、啊、我其实也在试图尽量的放松，可能是手疼造成的，因为手会疼，然后你就会有一部分心会在手上，然后在念咒的时候又要去抓那个咒，就会疼。然后我以前打坐的感觉是，就我平常打坐就是结个简单的那样的一个定印，打坐的时候我很放松，然后偶尔会有念头吧，那个念头其实我都能觉知到，就即便是我觉知到那个念头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在安定当中，它很快也就没了，然后有的时候身体就很快就不知道什么了。所以我的疑问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嘛，我就不知道自己哪种方法更有利于自己修行。
你原来修的那个法修的那么好，为什么来求心灯心呢？
因为我的问题是哪儿呢？就是我感觉我是一个就特别有惰性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觉照能力够强了，但是我在定力上特别欠缺，所以我想平衡一下。我知道心中心法，
你有惰性还那个还强，你说的都很
矛
盾。对呀、啊，
我就是不平衡。我在日常生活里觉照的，我自己觉得还挺强，就是有点打坐就有一点懒惰，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就是喜欢心中心法。然后因为他，我看了元音老人的一些书，
惰性强，你原来的方法不至于你不生惰性吗？不能吗？
原来的方法要比如说把这个定力和这个觉照，比如说两列马车来讲，就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定力我觉得弱了。
一点都不对。你的心
本
来就是那么乱。你说我现在打坐妄念多或是怎么样，我看到了这个本身就是初起的智慧。并不是说这个法一修我心乱了，根本不是这回事儿，你知道吗？
哦，
这才是智慧了。你能看到你的心有多乱了，不是智慧吗？
是是，
这就叫，
其实我自己也发现我可能就已经在分别了。如果我没有分别，这两种方法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样的。
那不一定，那个方法和方法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合。
那您说我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我就是困惑在这儿。
刚起来智慧，刚起来智慧，你没有办法降服，就是让那个烦恼，就刚才说烦恼即菩提，你会说这个话，但是不是啊？你不是啊，还没刚刚看到你自心的那个妄念的起灭了，你都已经有疑惑了。
其实疑惑也是妄，
就是这样啊。如果你连看都看不到，你还说怎么样修，那你更不知道啊。你都看不到你自心这么乱。
对，那个定力就是帮助看见的。
那个定力不是指的这个，念头多我也不睬他，念头少我也不睬他。 是中间说的不出不入吗？
嗯，
跟你原来想的不一样。
嗯，我现在有一点渐渐明白，就我所想的都是错的，就是这种感觉，会有这种感觉。
可以按照祖师说的来吧。
嗯，我就要坚持下去，不去分别它。
那个分别是我们的意识啊，
嗯，
第六意识在这强加分别。好，一分别认为是对的，所以你心就打折扣了，就不信了或怎么样。
嗯，
你按佛说的不是，按祖师说的不是这样。你看到了，你才是智慧。
那我是不是还要放松啊？因为我一紧头一紧，我就是起坐以后就会很不舒服。之前打坐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打坐就是休息。
你原来打了什么坐呀？
我原来就是念佛，因为我是修净土法门的，
嗯，
我就是念佛摄心，
嗯，
然后坐在那儿，
嗯，
平常也念佛。完，嗯，有一次我记得打着打着我就忘了，嗯，我就念阿弥陀佛了。
嗯，那没事，改过来。
对对对。
嗯，不说没事，改过来。
改过来。
嗯，
对。
嗯，
但是我头紧这个问题，我也尽量在放松了，还是会紧，因为手绷得紧。就是肩膀会用力吗？手机要用力。
为什么要用力啊？我不知道你。
我就是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刚开始打这个手，哦，手也要生理上需要适应，是不是？
你要习惯，就是原来好像也没有手印，这个手印还不好结，还有
对，
还有
对，我试了几次，我后面试着把心放松就感觉好多了，然后我做完了以后我会跺一跺脚啊，就让那个
都可以，嗯，
都可以，就是这个
散散步啊干什么都可以，都可以，
对，过一过就好了啊。
嗯
嗯，而且我确实体会到这个咒真的非常摄心，你只要一有妄念那个咒就停了，其实就念不下去了，它会卡。
你看看。
好，谢谢老师解答了我一个这么大的疑问，非常感谢您。
没事。
沈师兄，他问老师，方便定印也是心念而闻，是吧？
一样啊，一样。
好，老师他还有一个问题，我猜摆坐、瞎坐的话是两小时一家吗？一坐打三小时行不行？还是说？
行、
嗯，
后边还是什么？
他说加坐只能加两小时起步吗？啊，他是问的加坐的事。
他是这样子，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今天打一坐，第一坐两小时你下坐了，你再接心中心的印，再打坐的时候必须要次奏吃够两小时，只要接了心中心的这个六个手印，你必须得打够两小时。如果说是你第一坐你本来到两小时，就是至少我们要不得少于两小时嘛，我们打够两小时了，你还延续着往后打三小时、二小时到三小时，这个也算一坐，这个是可以。我这一坐三小时，我两个半小时，哎，那这都是可以的。如果要分开打，就刚才说的，每一坐都必须吃够两小时。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懂不啊？
师兄听到吗？听到可以回应一下啊。老师，他现在他是描述型，他是在摆坐里，摆坐里之前有师兄问到类似问题加坐的话，就急印的，他可能今天也没问啊，但可能就是之前咱们打印的时候问到说摆坐加坐的话，应该是说是当天你打的几印就加几印是吧？我印象不是
对，
哎，
不要跳，对，
哎。
没，当天是什么印还加什么印？
哎，对，过了百座之后才可以二四印那么加座。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他没问到，跟他说一下。
嗯。
魏老师你好。
啊，你好。
哎，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是300多座了。
嗯。
那个就是今天下午回来加了一座，然后呢，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以前我都是。金刚持嘛，就是嘴唇也动，舌根隔离也动，就是那个速度基本上都是12-21分钟。然后今天晚上呢，我就是突然就觉得，就是这个嘴就闭上了，就是 就不用金刚持，就是那个感觉到就是对于那个心，就是我以前不太理解心念耳闻，我心是不是这个就是在心里头念，
嘴不动，嘴不动也能听到咒语是吧？
嘴不动，完了在心里头念，心里头听，而且我还感觉比金刚持，
不是身体里啊，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心里头去心里头念这个咒，
对，
那个嘴和
心闻，
嘴和舌，唇和舌不动了，但是呢，我感觉到这个挺累心的那种。
累心，
对，就挺累，因为他就好像那个音发不出来，就是那个，就完了，就是相对来讲的速度就降下来，就很慢。
你要觉得累心的时候，时间妄念起来了，你就又去把咒语还像原来那样持咒，
没有金刚的那个金刚持
啊啊，不是那个嘴唇微动，舌根并没动啊。你为什么？那你
就
更累了。
不是舌，以前就是那个正常嘴唇这一动，它那个就像舌根、舌尖那块，就是也微微动，就能帮助这个音发嘴那种。但是呢，就是今天这一没动呢，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也挺好，挺摄心的，就是说不跑不溜号。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确实就是这个，就是念的慢了，就是整个这咒一分钟可能。都不到，就那字儿，每个字儿就像发不清，但是努力的去发这个音，就有些音呢，叫什么巴拉巴拉，那个能发出来，就好，印度利亚就这样的这个音呢，就好像就不清晰了。完了就是努力的去，我说这种是不是也能加强心力啊？那种，就慢慢的，我先适应几天，然后以后要适应这种，可能挺
是自然而然的这样吗？
是吗？
不是你怎么样就能做到这个？一开始是本来就是说的心念耳闻，心念耳闻，心念心闻，就是说这个，但是我们就是听不到嘛，用嘴唇微动帮着听到。但是现在你帮着听到，哎，叮铃铃，你到后来念着念着，自然而然的就是心念心闻嘛。
嗯，
我怀疑你，因为你说你打了300桌。我怀疑你就这个，你说念得慢，就是快要入定的，手印也不倒不散，听得也很清楚，妄念也就是你能摄住心嘛，妄念也不怎么起。当然你说到那个，我刚才听到你说的有一点，说很累，很累，那就是又妄念又起来了嘛，
是吧？但是就是嘴唇不动嘛，就觉得倒挺摄心的，就这样的这个什么。
就是啊，是的。
啊，就坚持吧，就现在先坚持几天，
好啊，好，
没有这种感觉，是吧，魏老师？啊，
好，
行，好了，魏老师，没什么问题了。
好的。
好嘞，对。
好，其他师兄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啊？着急问老师的啊。
他们为什么这么大的劲要打坐？我也不知道，好多师兄。我是想，因为灌顶的远比在我们这儿学习的、参加学习的人多得多。
是
啊，是这一部分，他们自己就觉得有紧迫感，要修行啊。
对对对。
那可能就是这样的一部分人，少部分人是这样。
反正是最近这种
修行的气氛哈。
对对。这个比例数还是很多的，很多事情都是，哎，我一天两座这样怎么去打的，都是。
他们好像细的太微细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这种现象。
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然后今天有没有我们漏掉的看看。
那个王什么王震啊，王啥呀，他说接手印的时候他如果要不用力他就接不上。那直接让他弄反了，应该放松才接得上，不要乱起妄念，使劲的在那儿使那个别扭劲儿，应该放松。你看看，你不知不觉的说你罪恶的手，那个手有什么罪恶？你不知道这个话在心里边就已经起作用了，你可能不晓得，没的手你还接不成手印来。你还修不了心中心呢，确实有这样的人呢。 放松放松，不要下起乱起乱的那些妄念，没有用。你觉得你这个手有罪恶，就是你觉得这个手是就是罪恶的时候，就这个地方你可能很讨厌你这个手或者怎么样，一个这样的念头都在起作用，你不知道。放松啊，放空这个手痛大家都痛，痛还是好事，不是坏事。
好的，老师，现在师兄们应该都没有问题了，今天啊。
哦，
那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吧。然后
一会儿研究研究那段话咋回事呢。
好。
很好玩的内容，为什么？好好好。
好的。
那我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啊。
哎，好的，我跟师兄说一下明天。师兄明天上午魏老师还有答疑，8:30到10:00，大家可以关注群里的消息啊。有问题的明天继续啊。
我下了。
哎，好，老师，哎，好，再见，老师，好，师兄们晚安。